歌，也感谢主特别在每一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我们能够来庆祝母亲节。的确，母亲给我们的恩惠是没有办法用日子来形容，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的。那在今天，我们特别的要向做妈妈们说声感谢，说声母亲节蒙恩，愿神能够祝福我们的母亲，不论在生活上，在信仰上，让他们都能够得蒙主的恩典，得蒙主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能够今天来思想母亲的爱。主啊，母亲的爱也是神你自己爱的延伸。我们求天父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一位伟大的母亲的身上能够学习到如何能够敬畏你。我们求天父你开启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林肯总统说，无论一个家庭多么的贫穷，如果那个家有母亲的话，是最幸福的、最富有的家庭。的确，我们看见说，我们中国人也是说到母亲的重要性。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有妈的孩子什么，像根草啊，对吗？是的，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敬爱我们的母亲，无论母亲有多么多的缺点，我们还是要敬爱他们，因为是天父把这位母亲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伟大的母亲啊。有一个人他在想象说，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伟大的人物，那么这些伟大的人物的妈妈们会对他们说什么样的忠言呢？会对他们怎么样的苦口婆心来劝他呢？他们呢？所以呢，有一位他就写了这个圣经人物当中的母亲一个十大的训言哈。参孙的母亲会怎么样对他说呢？参孙的母亲可能会这样对他说，他说，参孙啊，不要把你的手伸进狮子的口里面哦，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狮子曾经刚刚吃过什么东西呀、啊。另外一个人大卫。大卫呢，他妈妈就跟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卫，我告诉你好几次了，不要在屋里面呢玩弹弓啊，会打破东西的，赶快去练你的竖琴，我花了很多钱送你去学的，所以要用心的去练。亚伯拉罕的妈妈会喊他说，亚伯拉罕啊，不要在郊外徘徊了，赶快回家吃饭啊。还有呢，那这个沙德拉、米萨跟亚伯尼哥会怎么样？他母亲就说，啊，你们三个人，哇，那个衣服啊，烟味好重啊，赶快拿去洗吧。该隐的妈妈，这个夏娃会怎么说呢？他会说，该隐，该隐，不要再欺负你的弟弟了，免得有一天你把他杀了。挪亚的妈妈会怎么说呢？他们说，挪亚的妈妈就说，挪亚，挪亚，不要一直带着迷失的动物回家，我们的家已经没有空间了。基甸呢？基甸的妈妈就说，基甸啊，我看你又在玩这个葡萄压汁器了，看你啊，弄得满身都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又会怎么说呢？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会吩咐他说，雅各，约翰啊，哎，你们吃完饭啊，吃饱饭不要打嗝啊，不要玩打嗝比赛，免得有人家叫你们为雷子。犹大的妈妈对犹大说，犹大，犹大，怎么我的钱包里不见了30块了，跑到哪里去了？拉撒路的妈妈说，拉撒路啊，你躲在房里面干什么啊，一声都不响，好像你在坟墓里面一样。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位历史上最重要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在母亲节，我们一起来看神在万人当中，这么多的少女当中拣选了这一位玛利亚，玛利亚成为神独生爱子的肉身的母亲。 在玛利亚的身上，的确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美德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其实我们可以对姊妹们说，如果我们要做个好母亲，我们要向玛利亚来看齐，让她成为我们的榜样。为什么神要拣选玛利亚呢？为什么神要从这么多人的当中拣选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呢？我们来看到，首先玛利亚她有一颗敞开的心，她对神有一颗敞开的心。也许看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呢，我们却往往的都忽略了这件事情。玛利亚她对神有个敞开的心。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8到2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28到29节。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天使就向玛利亚显现，就给他一个预言，就说他必生这位救世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8到29，在这里说天使进去对他，就是玛利亚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他却因这话惊慌起来，仿佛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说玛利亚她惊慌起来。玛利亚是为什么东西而惊慌起来呢？是不是因为她看到天使而惊慌起来呢？是不是因为天使会说话而惊慌起来呢？其实不是啊。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在这里呢是说到她因着这话，因为天使所向她说的话而惊慌起来啊。天使说了什么啊？天使就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天使的意思是什么？天使的意思是说，他要吩咐玛利亚不要惧怕，因为他是被拣选，将成为肉身基督的母亲，要把这位肉身的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来。玛利亚她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让神向她说话。这一位16、17岁的女孩子，她毫无忧郁的来领受神的话语。他毫无保留的愿意来领受神给他的启示。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需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我们需要愿意让神向我们来说话，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让我们能够乐意的接受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有一颗敞开的心，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封闭起来的，我们只愿意听神我们所要听的话，我们不愿意听那些神对我们跟我们的意思相反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把我们自己摆上，把我们愿意来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玛利亚的信心就是他热切的领受神的话语，以一个向神敞开的心来聆听神要向所他说的话。也许不是玛利亚要听的，但是他还是愿意留意的来听，并且仿佛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仿佛思想神的话语，不然的话，什么东西令我们能够仿佛思想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话，在我们脑海里面就仿佛思想，仿佛思想。但是我们要以神的话语，好像玛利亚一样，在神的面前来仿佛思想神的话。基督为童贞女所生，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从人的情欲而生的。基督降生，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出于人的心意，而是出于神的旨意。也只有向神敞开的心，我们才能够接受这样的真理。不然的话，如果你一直在反复思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到底神能够产生这样的神迹吗？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所生，这个合乎这个科学吗？合乎我们人的常理吗？当我们用人的思想去反复在思想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想来想去想不通的。但是当你愿意敞开的心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神在玛利亚的身上施行了超然的神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位超过我们人理智所能够解释的，我们的神所做的是超过科学所能够证明的。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也说过，神的灵就好像风一样的随意的吹，我们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神的工作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的心怎么样向神敞开呢？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来祷告。你可以这样子，每个早晨来到他的面前，还没有看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这样子的祷告，你说，主啊，我愿意开启我的心窍，我在这里要聆听你的声音。就好像当年撒母耳一样，撒母耳他听到神在呼唤他的时候，他三次的来到以利的面前，以为说是以利在呼喊他，可是以利说，当你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要说啊，神啊，求你来讲，向我说话，我仆人静听。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敞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他的话，然后你拿起圣经来读他，来默想他。我们不能够为自己制造属灵的气氛，我们也不可能为自己制造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也不可能制造属灵的渴慕。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他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因为只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他的话，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他的话，我们才能够愿意的来顺服他的话，我们才愿意的来相信他的话语。只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来聆听他的话。所以各位母亲们，各位弟兄们，让我们能够从玛利亚的身上来学习到向神有一颗敞开的心，乐意的把自己摆在他的面前说，神啊，请你向我说话，我愿意来聆听。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玛利亚的身上来学习的哪一个的信心呢？不单只是有信心神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第二十八节，天使加百列他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这句话令玛利亚就惊慌起来了。后来天使加百列就向他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听了之后呢，她就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她就说什么，她说，我是主的婢女，我是主的婢女。未婚妈妈在当时的社会是下流人，未婚妈妈是没有面可以见人的，未婚的妈妈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看得起的，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的。不单只是被人看不起啊，是人恨恶的。如果玛利亚怀孕了啊，肚大便便的，就是出去到外面去走的时候，人家看到她的时候会产生愤怒，甚至呢会拿起石头来打死她的。可是玛利亚他不顾惜自己的面子，他不怕被人家处死，他只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不看自己，也不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她只求神的旨意在自己的身上成就。神与卑微的人同在，神与谦卑的人同在，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啊。诗篇138篇第六节就说，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仍然看顾卑微的人，他却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也这样说，以赛亚说，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苏醒，也使这个痛悔的人心苏醒。玛利亚是我们谦卑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骄傲，不是吗？无时之间，许多时候我们的骄傲就出来了。昨天我们的家里就昨天晚上庆祝了母亲节了，那我呢就特意的去买了一些菜回来，就烧饭煮给我的太太吃啊。我以为呢自己呢真是很了不起，煮的是很不错的啊。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了，就说她说，爸爸你煮的饭好吃哦。哎呦，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但是煮的没有妈妈好吃。哎呦，立刻呢就怎么样，这我的骄傲就受了打击啊，是不是啊？哎呀，是吗？我就是用尽了办法能够煮的最好的，可是呢说没有妈妈煮的好吃。哎呀，心里面真的是那种好像这个破碎了一样的。那我说，是吗？哎，妈妈煮的比爸爸好吗？那当然了，妈妈的饭永远是最好吃的。哎呀，神就要对付我的骄傲了，是吗？我就说什么呢？哎呀，我说女儿啊，女儿啊，你真乖啊，对吗？你还是很欣赏妈妈所烧的饭，很好很好。然后对我自己说什么呢？我心里面想说，我还要改进，我还要改进，对吧？哎，那一年煮一次饭呢是不够的啊，可能呢每天煮的话呢会迎头赶上的啊。所以啊，感谢主，主啊，让就借着我的女儿，借着孩子们，借着我们的太太，我们配偶们，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确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足够的。玛利亚是我们的榜样。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的话，你去看那些中世纪所盖的教堂的时候，你看到说在这个中世纪所盖的教堂上面，特别是天主教的教堂哈，你会看见说他们在上面呢都有很多彩画的玻璃，很漂亮的，对不对？那个灯呢一照，阳光一照啊，你看到那些很漂亮的那些的图画都显出来了，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要特别留意一个人，玛利亚。你看到说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在把玛利亚放在这个彩画图上面的时候，是非常的单调的。玛利亚的这个图呢是用透明的玻璃来放上去的，没有什么彩色，没有什么色彩的，就是一种透明的玻璃放上去，让阳光直接从外面射进来的时候呢，它就这样子的，这个阳光这个颜色就这样子照在这个教堂里面了。什么意思啊？中世纪他们很看重这一句话，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玛利亚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拦阻他跟神的这个旨意相悖的。玛利亚的生命里面，他遵照神的旨意而行啊。所以呢，在当时的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在画玛利亚的时候，就把这样的这个印象就放在这个彩色的图画上面，让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不是高举自己，他是高举神。玛利亚不可能一方面高举自己，另外一方面高举神的。神要他做的，玛利亚一味的顺服。 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其实母亲怀孕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当一位妈妈怀孕的时候，她的身体啊，整个的身体的功能呢，就是要调整来适应这个胎儿，让胎儿能够在母腹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就好像生产的母亲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主权，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没有自主的权利了，我们是主的婢女仆人，我们是要调整自己来适应，来配合神的旨意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退一步，我们要让神居首位，我们要退一步。其实退一步容不容易呢？是最难做的事情啊，是最难的事情。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交响乐团的指挥家叫做 Leonard Bernstein。 有一次呢，有一个人问他，就采访他，就说哪一种的乐器是最难弹的。那么 Leonard Bernstein 他就毫无犹豫的就回答说，居于第二位的小提琴是最难的位置。为什么？因为许多的人都想当主角，不喜欢当配角，许多人都喜欢做这个主手哈，主要的弹的，可是呢没有人愿意当副手。他说我们也很难找第二位的长笛，第二位的法国号等等，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找不到副手的话，那么所弹奏出来的音乐就非常的单调，就很难合声了。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和这个音乐的演奏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居于次要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很难跟神的旨意来调和。我们想要跟神配合，我们需要居于次位，我们要在第二个位置上面让神居首位。我们能想象到玛利亚当时的心境吗？神告诉他，他说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并且要生下一个不是他预料当中，不是在他选择要的孩子啊。如果你的话，请问你能够接受吗？我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的话，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不是我所去计划的，不是所我预料当中的，也不是我选择的。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只有谦卑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才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啊。宋尚杰博士说，他说许多工人未蒙神重用之前都是何等谦卑，一旦高人一头则劳我活动，陷入网罗之中。他说只有谦卑的人，神必向他指示道路。玛利亚有一颗向神敞开的心，玛利亚有一个谦卑的心，第三，玛利亚有一个仆人的心。母亲是给予爱的人，她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关心子女们的生活细节，母亲也为孩子们树立服侍的榜样，关心孩子，就好像如果孩子在外面玩，天气冷的时候，母亲就会吩咐说：“孩子啊，要穿多一点衣服才出去玩啊！”啊，孩子病了之后，母亲就会煮粥给他们吃。母亲的教导，许多时候是内心的接触跟领悟啊。母亲有仆人的心态，使孩子们学会怎么样来细心的照顾别人。神拣选玛利亚，因为她有仆人的心态，她愿意侍奉神。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38节，她对天使说，她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婢女翻译呢，也可以翻译为奴仆的意思，奴隶仆人的意思。他的主权是他在他的主人的手中，他没有自己的主权的。主人要他活，他不能够说我要死； 主人要他死，他不能够说我要活，他的生命是在主人的手中。奴仆不为自己建立声誉，奴仆也不顾自己的面子的问题，也不顾他的前途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他的前途也不掌握在他的手中。就好像诗篇123篇第二节所描述的，诗篇123篇第二节就说了，仆人的眼睛怎样望着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样望着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向我们施恩。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仆人婢女他们不单单听主人的口令，好的仆人婢女他们也很留意的在观察主人的手势，主人的手一直他们就要得跟从，主人的脸情啊，这个脸色啊一变，他们就知道说，哎呀，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或者是知道说主人的喜乐哀怒。换句话说，这个奴仆他是贴近主人的心的，他不走在主人的面前，他是执行主人所给他的指示。仆人不高举自己，只高举主人。婢女玛利亚，她对主有一个敞开的心，她有一颗谦卑的心，乃是因为她看自己是主的婢女，主的奴仆。虽然玛利亚她没有计划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小孩，但是神现在就要使用她的身体，要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玛利亚没有反抗，玛利亚没有反驳，玛利亚没有说，神啊，你开玩笑吗你、等我跟约瑟结婚了之后，名正言顺的就把耶稣生下来不是更好吗？这样你的旨意也成就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我呢也有面子可留了。玛利亚没有自作主张，玛利亚也没有说，约瑟约瑟赶快来，我们赶快去注册结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将要怀孕了、因为这个耶稣要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赶快赶快赶快，免得呢我们没有面子了。没有的，玛利亚她一味的顺服，她有一个仆人的心，她只有顺服在神的面前，她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有时候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刚刚好是跟我们所要听的是相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神今天要赐给你新的生命，他要你来顺服他，顺从他，从他的手中接下他所赐给你的新生命。但是你要先听神怎么说你的情况。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这不是你愿意听的。可是今天神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本相，所以呢你要悔改来归向他。弟兄姐妹，也许今天神也要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你要像奴仆一样，从他的手中接受他为你所安排的处境。也许你认为说你所处的这个处境，你所面对的事情，你所要面对的人，不是你所要的，不是你要的面对的处境，不是你所要面对的这一些人，你说哎呀，落在这样的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怎么样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弟兄姐妹，你认为不好的，很难面对的，很可能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很可能是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机啊。请问弟兄姐妹，你正在面对一些的困难吗？可能是你婚姻上的挣扎，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你的工作，有可能是你的健康。在这个危机的当中，我们可能做梦也没想过，可是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就是学习顺服神的一个契机，更是一个你做梦也没想过的能够侍奉神的机会啊。事不争 是一位讲道很有能力的一个牧师。施布珍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一个怎么样的呢？他太太的身体非常的软弱多病，许多时候出不了门。可是施布珍的太太，他却没有因为他身体软弱出不了门而拦阻他来侍奉神，他也没有因为他的身体的软弱而怨天哀人啊，怨天尤人啊，他没有的。他做什么呢？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当施布珍讲完道之后，他就把施布珍讲的道抄下来，然后呢就寄给他们所认识的牧师们啊，全球啊，寄到澳洲啦，寄到南美洲啦，寄到哪里啊，都寄出去。他就是这样子来侍奉神。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难处，不要因为我们的困难而拦阻我们来侍奉我们的神。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也看见神行他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我们也从玛利亚的身上看见，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有盼望的，并不是死路一条，而是有出路的。玛利亚他知道他的前途，他的身体，他的名声并不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他甘心乐意的让神在他的身上工作，行了超然的神迹啊。经常有人在问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请你告诉我神的旨意吧。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担心神会不会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不问神，神也会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要思考的是什么呢？如果神告诉你他的旨意，你愿不愿意来遵行？如果神告诉你他的心意，你愿不愿意去执行呢？只要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你就有盼望。只有你愿意遵行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玛利亚有仆人的心态，他定睛在他主人的手，他仰望父神，所以天父就能向他说话。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有一颗仆人的心智，把我们的眼睛照样着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我们就必定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玛利亚的心是谦卑的，是向神敞开的。玛利亚是主的奴仆。我们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也可以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可是呢我们要倒过来说，有其子必有其母啊。玛利亚是一个典型的门徒，他愿意放下自己来侍奉神，他愿意放下自己来成就神的旨意在当中。几年前，不是几年前了，一个世纪多前，有一位母亲，她要带着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谋生，在南威尔斯的地方，她要经过山，爬过山岭，然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当她在走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天气非常的恶劣，下了大雪，大风雪，那么她又没有带着任何的食物去，那怎么办呢？他跑，他爬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再爬下去，没有办法再走下去。这个时候他看看他自己的婴孩抱在手中，怎么办呢？他说，我死可以的，可是我的孩子不能死啊。他就想到说，如果我只有这一刻了，我要做的是什么？如果我现在只有一刻，我要做什么？所以他就想了，灵机一动，他就把自己的外套就除了下来，就把孩子包了，然后呢自己呢就铺在孩子的上面，然后就帮助孩子保暖。过了不久，风雪过了，人家经过的人，过路的人就 找到他了，找着他了，发现他已经被冻死了，可是他的孩子的生命还存留的。这个孩子就是英国的首相 David Lloyd George， 他成为了英国的首相，他是英国那个时候最伟大的一个政治家。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不是他的母亲把他存留下来，今天 David Lloyd George 不可能成为英国的首相。神在历史当中拣选了玛利亚，成就了他的救赎计划。今天神也拣选我们，拣选你和我来执行他的大使命，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玛利亚如果离开了神，他就不能够做什么。另外他愿意来选择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的顺服，他以敞开的心，谦卑的心，仆人的心来顺服神，因为他的顺服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把人类从黑暗当中变到光明，从绝望当中变成了希望，从灭亡里面变成了我们能够承受永恒的生命。耶稣说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也要为这些人来欢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把我们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的手中，今天你愿不愿意跟神说，是的主，我现在我只有一个生命，我愿意竭诚为主，我愿意献上给你，让你来使用。神跟天使都很关注我们在地上的活动，天使们也在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托付，就好像玛利亚一样。也许你对神的顺服，你向他有一个敞开的心，谦卑的心，以及仆人的心，那么你就会给你周围的人，你工作的地方，你的学校，你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跟祝福。我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他，爱别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去实践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区。但用神给我们恩典，但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能够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但愿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好像玛利亚这样说，我是主的奴仆，或者是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只有一生，这一生我们这一生要为神而摆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竭诚献上。如果机会只有一次，